感谢主，我们一同来领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感谢主。这个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呢，是分享的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二章17-24节。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经文翻到这个？稍微等一等啊。第二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好，开始，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好，谢谢，谢谢，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今天是主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不仅仅是造物的主，你也是我们救赎的主和生命的源头。你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涂抹了我们的罪孽，赐给我们永活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深知道，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能站立在你的面前；若不是你的爱，我们没有盼望和平安。主，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这里，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焦虑和重担，专注于你的同在，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粮。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求主用你自己的道来接近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使我们的敬拜成为一个馨香之祭，蒙你悦纳。求主掌管这一切，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对不起，我这个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罗马书呢，这个经文呢是到了这个第二章的17-24节的经文。那么我们仍然是这个用一点点时间来回顾啊，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啊，作为今天的一个背景啊，因为我们是连贯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罗马书第二章12-16节的经文，那题目呢是神审判没有律法的。那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思路。保罗在这个第一章呢，这个后半段呢，他讲的是外邦人的罪，啊，并且呢，这一群人呢是故意不认识神的罪人。那么这段经文呢，不仅仅是讲外邦人不是无辜的，啊，他们的污秽呢也这个惹动了神的一个怒气。那有神的怒气呢，他必定是带来神的一个审判。那么这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二章的一个思路。那么第二章以后呢，保罗就把这个焦点呢是对准了自己以为是道德不错的那些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好像是站在一个啊审判的席位上，是论断外邦人的罪。那保罗在这个第二章的重点呢，就是你这个犹太人呢，你不要以为你是道德不错的一个人，但是呢啊，你所犯的罪呢，你所别指出别人的罪呢，和你所犯的罪呢是一样的。你呢是没有一个资格站在一个审判的位置上呢，是来审判别人。 因为你同样是犯罪的，你同样犯了而且跟别人一样的罪，你要受到神的审判的。那保罗在这个第二章这个写犹太人，你这个有律法的人要面临这个神的审判呢，啊，他呢这个保罗好像是在写那段经文的时候呢，那好像是有一个外邦人啊，有理由来说话了啊，也站起来说话了。但是我们是没有律法的，啊，那意思就是说，这没有律法的神，这个你没有给我们律法，你怎么处理我们呢？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律法的啊，我们你是怎么处理我们的？那保罗在这个第二章的十二节呢，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律法的呢，也要受神的审判的，并且呢，这个结果呢是灭亡的。那我们根据经文呢，就我们分享了这个，神的审判呢，它的焦点呢是在人的罪。那无论你是谁，啊，你是有律法的还是没有律法的，神审判的焦点是你到底有没有罪啊这件事情，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人心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分享了这个神的审判呢，是按照人心里的这样一个律法的。那神已经把这个律法呢写在啊那些啊没有律法的人的心上了。当这个犯罪这个越界，这个触犯这个心理的律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良心呢会告诉你，是你到底现在做的是对还是不对。那么这个心理的律法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原来这个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是神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心里面的律法，这个原文它是用这个良心啊来表达的。那么神在末日的时候呢，他要用良心来审判人啊，因为人的被造呢，他是按着神的形象来被造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神审判人隐秘的事情。那神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在的。那并且呢，神要审判所有人以为隐秘的事。那么这一段信，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啊主要的内容。那保罗在讲完这些神对外邦人的审判以后呢，那好像这个保罗呢面前站着啊以这个犹太人呢来代表整个犹太人呢来到这个保罗面前又来跟他辩护了，好像是在说保罗啊，你不要搞错啊，啊我们是有律法的，那有律法的是和没有律法的人是不一样的哦。啊，那所以说呢，保罗在这个第二章的十七到二十九节，他是对这个犹太人呢是引以为自豪的这个律法和割礼呢进行批驳，啊，那这个批驳的目的呢就是你们要受审判的，啊，那么这个审判这个字呢没有出现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它是出现在后面二十七节的经文当中的，啊，二十七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啊。而且那些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好，那所以说十七到二十九节的经文它分两部分。那今天呢，是我们是分享的是保罗针对犹太人的律法来说的。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保罗针对犹太人割礼啊这部分来辩驳的啊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分享的这个经文呢，这个是保罗批驳这个犹太人引以为傲的这个律法的这样一个心态啊，因为他们有律法，那么好像呢是他们有律法呢是可以逃脱神的一个审判，所以说我们今天这分享的题目呢是虚假的安全感。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这个我们以后再讲，这个讲这个割礼。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安全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的啊，几乎这个所有的人都希望一切呢都是有这个掌控之中，在掌控在我们自己的一个掌控当中的。那么人呢常常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收入或者是一个事业来支持来维护这个家庭的经济的安全感的。那人生这个生病的时候呢，人生病的时候呢啊也常常把这个安全感呢，他是需要生病的人需要有安全感的啊，那生病的人常常把这个安全感呢放在医生的身上。那么只要这个医生告诉这个病人说啊这个病呢是有看好的希望的，那人里面怎么样， 他马上就有一种安全感出来了。那么很多人这个家庭啊，这个家的周围呢都有这个围栏，那家门口也装这个监视器，对不对？以防不速之客的一个侵入。那装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人心里的这个安全感呢就会加增的。那有婚姻的人呢，他也是需要安全感的，对不对？那需要自己的配偶呢对婚姻呢是忠诚。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在方方面面他都需要有这个安全感的。而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要告诉犹太人这样一个信息，他说你引以为自傲的这个律法呢，你们以为在神面前这样的安全感呢是虚假的，你们同样要受到神的一个审判的。那保罗的意思就是好像是那一个人呢花了一生的积蓄，他是购买了这个一份保险来保护他的家和他的 家人的，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人 来告诉他说，你买的保险公 你买的保险啊，这个不存在这样的公司。那换句话说，你以为 你的保险你有保险，其实根本没有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安全感，原来你有的安全感都完全是虚假的。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在这个里面当中是完全摧毁了犹太人的一个虚假的一个安全感。你们要面对神的审判，保罗的意思他非常清楚，你们自以为是有律法的人其实是没有出路的，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当然保罗在这里还没有完全展开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些救恩保罗的目的非常清楚你们自以为傲的这样的律法其实是经不起神的一个审判的。那我们在这个分享这个以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七节的经文。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那这里面的依靠我用红字表达出来的。这个一词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是休息的意思。它是躺在那里的意思。好像这个你看我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选民，我可以躺在这个律法上面的，你们这些外邦人是没有资格躺在这个律法上面的。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它有一种在人面前是一个高人一等的这样一个这个意思在这个当中的，你们没有什么可以躺平的所以呢这里的依靠呢不是保罗常常讲到的依靠保罗我们记得在腓立比书这个第四章他讲到，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做。保罗讲的这个靠和这里的倚靠是根本不是一个意思，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倚靠的意思，中文和合本翻译的倚靠的意思是躺在律法上面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律法是要定你的罪的，告诉你是个罪人，那行不出来的时候呢，神要用这个律法呢来审判你的。但是呢，犹太人他说我是靠着律法我是靠在这个律法上面是休息的。那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这个是靠着神的恩典在那里睡大觉一样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这里有不少弟兄姐妹已经退休了，但是基督徒的身份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退而不休的人，我们依然是要传福音的，我们依然在神的家中是要摆上忠心的侍奉，我们依然是要关心弟兄姐妹的。那么这里的这个意思好像是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就是讲现在年轻人这个不愿意工作愿意待在家里面吃父母的那个啃老族是躺平那犹太人的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躺在这个上面的因为我是选民，我有这个资格躺在神的律法上面我们前面讲过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词保罗使用这个词就根本表达出要表达就是说犹太人他没有要行出律法的这个意思而且他在这个上面是沾沾自喜的。保罗使用这个词的意思更多的是要来表达犹太人嘲讽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你看我有律法可以躺在那里的，你们是没有律法的 是一种骄傲的这种心态，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躺在律法上一个光环前面是休息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要用今天这段经文呢来分享以下三点这个虚假信息的这个信息啊。依靠律法的呢却不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啊，依靠律法的呢却践踏神的一个律法，依靠律法的呢却亵渎神的名。那因为是你是这个样子的行为，所以说你的安全感呢是虚假的啊，你是虚假的。那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那他要讲了，那保罗这指出他们所谓的这个依靠律法呢所行出来的罪呢是一步比一步更严重的。在这个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当中啊，保罗是让犹太人首先看到的，你是有律法的，但是你却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你是知道神的律法的却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有律法啊，但是你又不明白给你律法的神的心意啊。那么第二呢，你不仅仅是没有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是践踏这个律法的，因为你行不出来啊。这个保罗讲了很多问题在这个第二段当中。那么第三呢，是你践踏这个律法，神给你的律法你不好好去行，那你就是什么样，你亵渎了神的名。保罗在这几节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里面，他是有逻辑有层次有论点来批驳你犹太人，你有律法也不能得救，你的这个安全感是完完全全是虚假的，你必须面对神的一个审判的。神给你这么多特权，结果呢你却在羞辱神的名。那么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们要借着这个经文呢，我们要这个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啊？我们是不是活出真道的来？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在羞辱神的名？那这个三部曲是这个三部曲这个来提醒我们，这段经文是要我们所领受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依靠律法的却不明白神的旨意啊，这里面有四节经文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七节经文，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原文呢，从这个十七节的经文开始呢，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其实应该是假如你是被称为这个犹太人啊，应该有假如这个意思在这当中的。那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那原文呢它也有一个假如的意思啊，放在前面的啊。假如从律法当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一个旨意，也能分辨是非。那么一直到这个二十节的经文，在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它在表达说你本来是这样的，但是呢你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如果说我们用语法来讲的话啊，这个也是希腊文的一个虚拟语态的一个语气的一个表达。那这个保罗所要表达，你原本应该是这样知道的，但是你其实你的表现呢，是和原来应该知道的完全不符合，完全没有做到。你应该做得到，但是你没有做到，对不对？那神这个拣选犹太人这个成为选民，确实呢是给了这个犹太人很多的这样一个特权。在十七节的经文当中啊，我们最起码我们看到三个特权。第一呢，他说这里面是犹太人，你被称为犹太人，不是瞎说的，你是被称为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这个名词呢，那最初呢它是来自于犹大，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但是呢我们后来我们会发觉，这犹太人他是被掳以后呢，他这个名这个犹这个名字普遍用于表达是整个以色列人了。到了保罗这个时代，犹太人这个词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名一个统称了啊。是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尤其是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到犹太人，他就可能他完全是指的是以色列整个民族了啊。他是表明以色列人他享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啊。什么特殊的地位呢？他和其他的民族是有区别的，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子民。那么第二个呢特权呢，就是又依靠律法的。那我们应该知道， 神没有给过其他民族有摩西的律法，只有犹太人，确实神给他们有这个摩西律法。在保罗那个时代，犹太人呢是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说他们认为有律法的是可以免除这个神的一个免于神的一个审判的那么第三个特权呢，在犹太人呢是以神夸口以神夸口。那这个夸口的本身呢是没有错因为呢他们确实是神的一个子民，但是犹太人的夸口呢这个变成以神为夸口呢，其实他后来转变成一个自夸看看我们是神的子民，你们不是的。犹太人讲到这个方面的时候，他们其实在贬低这个外邦人。那么十八节当中，这个既从这个律法当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那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犹太人呢，你领受了这个律法的这个教训，你是应该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完全不明白神的一个旨意的。你有这个律法，但是你没有这个明白神的旨意。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他们明白神的旨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如何知道他们守这个旧约这个律法的一个教训，却又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呢？我们要记得这个神给犹太人的诫命神给犹太人的诫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第二十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这个第五章那里我们都记得，是他是在医治了在比斯大池边有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这样一个瘫子。那不过呢那一天呢是安息日。当这个犹太人他知道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些犹太公这个公会里面的犹太人呢，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要想杀耶稣了。因为呢，耶稣在安息日做工了。那么什么是要做工呢？就是救人的工作，是医治人的工作。他们把这个医治人和这个做工呢混淆在一起了。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诫命，他们要去杀耶稣了。但是我们记得这个诫命，这个安息日是不是不可以工作？而耶稣在那里不是工作，他是在医病治救人的那犹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虽然他是有这个安息日这个律法，但是呢在守这个安息日的律法，他们确实守的，他们后来发明了很多这个条例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完全明白守安息日这个意思。那守安息日在这个犹太的这个在旧约当中，他有两个理由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纪念神的一个创造之功神在六天里创造了天地万物，就在第七天呢他安息了神告诉我们这个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是为定为圣日。而另外一个理由呢是与神的救赎有关的，是为了纪念当日在这个埃及呢是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怎样神把他们这个拯救出来，脱离埃及人的一个辖制，让他们得到自由的这样一个安息。那神起初这个设立安息日呢，它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一个怜悯和爱的一个基础上面的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安息日为人子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么安息日的最终的目的呢，它是为了人的生命的益处的。而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呢，他们把这个耶稣这个医治病人呢，他们视为这个违反这个安息日这样一个条例的。那么这个完全与神的心意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有怜悯，他有恩典，神就是爱。那说明了犹太人虽然在守这个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守这个安息日 这个到底是啥意思，对不对啊？他们这个结果是耶稣救人啊，这个医治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救的人呢，是他们的这个骨肉，也是犹太人啊，他们竟然是要起这个念头要杀这个耶稣的这个念头。他们确实不明白安息日到底什么意思，不明白神的一个心意。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读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呢，让我们明白真道，以至于呢，我们可以真的行出真道来。我们这个再看这个19和20节的经文，19和20节的经文，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了，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我们要注意，在这19节的经文当中，他是讲了什么呢？他这里讲，他说是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那么这个深信的意思就是自己认为啊，我这个犹太人是给这个瞎子领路的，那不是神给的，他们自己深信的，是自己认为我是是可以这个领瞎子的，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他们自己深信就是自我的一个膨胀，自我的一个膨胀，因为这个深信没有从神而来的一个肯定的，自己想这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做的，而且是深信。那犹太人表面上他是恭敬神，但是呢，他们在不明白神旨意的情况下呢，他们要领瞎子这个走路，这呢是人要荣耀自己的意思。在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16到17节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啊，耶稣对这个那些这个犹太法利赛人说：“你这瞎眼的领路的人有祸了，是有祸了。你们说凡起着奠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奠金子奠中金子起誓，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吗？还是叫金子成圣的奠呢？”耶稣的意思呢？耶稣的意思，你们这些人呢、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分不清这个圣殿中的金子重要，还是圣殿重要。那这个文士和法利赛的这个教导这个百姓呢，他说誓言的时候呢，是有两个等次的啊，是有两个等次的。一个呢是凡指着圣殿这个起誓的呢这个分量不够啊，不算数的，不必履行啊。这个他们认为这个圣殿当中的金子呢是比殿更重要。那如果说是你指着金子起誓的话啊，就当谨守。就乱来，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说法，他们显然是用世俗的观念，这个金子这个是认为是重要的一个东西，来看问题的，而圣殿没有金子这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并且呢，即使是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这种教导的，那么可见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心里面这个金子的分量呢是看得很重要的。他们看金子为重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圣殿就是与神同在的这个一个象征。人来到这个圣殿当中是来敬拜，是分别为圣的。今天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这个不放下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来敬拜他，就是分别为圣嘛，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嘛，与神亲近。那么结果呢，他们教导呢是误导百姓上，是看重地上的怎么样金银了。他们看中这个金银了，说这个对指着金子发誓呢是重要的，那这个人有了这个神的同在呢，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是超过怎么样地上一切的一个得失的，无论你是金银，这个是与神同在，这个超过一切的一个得失的，所以呢，他们自己深信自己给这个瞎子领路呢，确实害人的。确实害人的。那么第二章的二十节呢，是讲到这个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保罗这个也承认他们受了这个律法的这样一个教训，因为他们一直在听律法，可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晓得神的一个旨意，他们活不出来。但是呢， 反而成了一个骄傲的一个理由了，活不出来，但是呢，他们要骄傲。那蠢笨人和小孩子，我们都知道，他这个里面指的是不懂律法和真理的。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犹太人呢，在律法上呢，是为了教导而教导。然后，即使是没有圣经的依据呢，他也在那里教导了。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马太福音第23章的，是根本没有圣经的依据，但他们也在那里教导。就是瞎子领瞎子一起跌到这个坑里面去了，因为瞎子不知道前面的路啊，这坑前面有个坑也会陷进去，他们是一起进去的。那么耶稣对这样一个犹太人这样一个属灵的状况呢，瞎眼的这个状况呢，他下过一个结论，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入入教，那么这个括号里面是犹太教啊，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比你们还加倍。那比你们还加倍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的结局已经是地狱了，比你们还要加倍了。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虚，你们现在有的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安全感，因为你们怎么样？你们是瞎子领瞎子。那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教会啊，我们弟兄姐妹是扎根在真道上的这样一个教会啊，是走在神旨意当中的一个教会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仅仅是来敬拜神，我们并且要明白神自己的话语。我这个在这个主日学当中曾经分享过啊，我在这个原来这个牧会的一个教会啊，我碰到这个有一个自称为是弟兄的，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这个有一天呢，这个他到我们教会来敬拜了，他是带着他的哥哥来敬拜的。然后呢，欢迎新朋友的时候呢，这个起来以后呢，我就去这个跟他聊天。那他告诉我，他是带他哥哥，因为他哥哥还没信主，来教会的。这聊着聊着聊着，就是他告诉我，我说你这个信耶稣信了多少年了？他说他信了18年了。哦，我说感谢主，你已经是信了18年了。这个，但是呢，他说我在外面交了很多朋友。我说你交朋友什么？他说他交了很多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呐、他是非常喜欢交朋友的，还有这个那些佛教徒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那么，然后他告诉我最后一句话啊，那我就吓了一跳。他说其实啊，他们都非常好的。那我认为啊，他说我认为，他说这个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其实得救的未必一定是要耶稣相信耶稣的。你说完蛋了，这个人信了18年，而且告诉我在教会当中有侍奉的。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在教会当中，这样一个人他到底算什么呢？真的是瞎子在领瞎子，而且呢，危险的是他在教会当中还在侍奉，参与侍奉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点，依靠律法的却践踏神的一个律法。那么这段经文呢，这个是保罗在质问这个依靠律法的这个犹太人。保罗用反问的形式呢，他是来表达强烈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就是你们虽然是有神的律法，但是呢，你们没有行出来，你们是践踏了神的律法。保罗的质问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有很多这个问号，是个问题。保罗的质问呢，他不需要回答的，这个答案呢，就在这个问题当中的。我们很难从这个圣经当中知道保罗这些质问是到底是指的是哪些事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保罗写下这些犹太人的罪是当时罗马教会的人都知道的，那并且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一件两件或是偶然的一个现象。因为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的话，你讲的东西大家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有这个学者是推论这个情况其实蛮普遍的，保罗写给对方的信呢，对方也知道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否则的话，保罗要写得更详细了，因为对方不晓得你保罗在讲什么东西那保罗在这里呢，他是指责这个犹太人的假冒伪善、偷窃、奸淫那么这些罪呢，其实都是怎么样？这个十诫里面是这诫命所不允许的什么是诫命呢？诫命就是神定规，这个你以色列人呢是不可以犯的如果你犯了十诫的话，你就是要被处死的。所以说保罗的意思非常清楚，你犹太人教导人， 你却自己来犯这些诫命，你本来就是要死的。那你怎么哪里来的这么虚假的一个安全感呢？你怎么会有这个安全感呢？对不对？你明明也是在犯这个诫命，你哪里来这个安全感呢？你明明知道这是神的一个诫命，你却自己在触犯这些诫命。你以为神不管你们这些人吗？你们必定是受到神的审判的。你的安全感是虚假的，神要审判的。这其实也是包括这个 我在内，在所有的这个对神的话语来侍奉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我们不能一边这个传讲神自己的话，一边是在自己来触犯真理，是违背神的心意。弟兄姐妹，这个不要以为保罗所讲的这个东西呢，所讲的信息呢，是好像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看保罗是不是在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讲话。我们可能不一定是会偷别人东西去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会在报税的事情上我们做小偷呢？我们会不会在当纳的十一奉献上我们做小偷呢？因为圣经非常清楚的这个警告过以色列人，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我知道这个有教会的弟兄这个传道人，他是不敢在教会的讲台上讲十一奉献的。为什么？是因为怕得罪会众。你看这个教会又要钱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的，这是神自己的话，是真理。这个根本不是要钱不要钱的问题。教会无论是缺钱和不缺钱，都不是要做十一奉献的理由，否则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神自己的教会神自己负责。我们要记住，神的事工从来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被耽搁的，从来不会的。我在原来的教会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他必须要接受教会的一个章程的一个培训的。这个培训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一个委身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你必须做十一奉献，这是当纳的。十一奉献是关乎你自己的一个恩典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基督徒在十一奉献上还有这个想法，还有那个想法，他怎么能会按照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这个教导来全人这个献上呢？如果我们不去行，我们是不是就是保罗所要质问的一个对象呢？保罗在2000年前就开始问了，是不是在问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弟兄姐妹，保罗现在在问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如何的回答呢？我不怕有人这个对我们说这个你怎么讲这个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是真理就应该讲，有什么好怕的？倒不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倒应该是闭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十一奉献不是人的意思，这乃是神自己的话语。神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做了十一奉献而没有让我们这个饭吃了。相反的，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有丰盛的一个应许的。他告诉我们，他说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十二节后半节，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一个犹太人他是应该是恨恶有偶像的，这是对这个诫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在使徒行传第19章37节那里保罗呢和几个同工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被人抓住了在这个被人抓住了。为了平息暴乱呢，这个以弗所的这个书记呢圣经这个中文翻译和合本翻译书记那出来替这个保罗和这个同工来说话他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那些闹事的人要抓这个保罗保罗和同工的人 保罗和同工们没有偷窃庙中之物。那换句话说，犹太人经常会到庙中去偷人家的东西的，偷这些偶像的。啊，就是说一个犹太人，他恨恶这个偶像，但有的时候呢，犹太人有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就是跑到人家这个异教的这个庙里面去呢，看到庙里的偶像呢，他们不敬拜了，但是呢，他们是把这个偶像呢装在口袋里面拿走了。为什么拿走啊？这个上面有金和银啊，有金银。犹太人虽然是这个厌恶这个偶像，这是真的，但是呢，他们爱金银呢，更加是真的。那我们很多基督徒他是从来也不会去拜偶像的，但是艺术品之类的这个偶像呢，他是扔不掉的，啊，因为这个是有经营的价值在这当中的，啊，实际上就是厌恶偶像，但是呢，啊，仍然偷窃庙中之物是一样的，啊，那么厌恶偶像呢，就是咬牙切齿，但是呢，看见这个经营，这个偶像上有经营呢，就一抓就走了，所以我们这个。所以在当时的外邦人呢是这样看待犹太人的，他们来庙里面呢不是来敬拜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机会啊去偷这个 庙当中的这个金银的偶像的。其实金银就是啊那些这个犹太人的偶像了，虽然他是不去拜偶像的，但是金银就是犹太人的偶像。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好像是有律法，但是根本行不出来，他们仍然是有这个偷窃金银这样一个行为。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不会去拜偶像的，我们也是厌恶偶像的，但是呢，我们为自己塑了多少的偶像呢？其他的偶像啊，金银的偶像有没有？物质的偶像有没有？如果说我们今天被这些东西所抓住的话，我们不太可能有美好的见证的，我们的生命不太可能有美好的见证，因为这些经营它会拖累我们的一个侍奉，甚至会让我们远离这个侍奉的。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怎么样也在哪里。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点，依靠律法的却亵渎神的名。你称为犹太人，这个里面是应该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很愿意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但是你的行为却是这个羞辱神的。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年长的一个牧者和我分享过他们教会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呢，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是一个高管，是个高管。有一次呢，这个我们开布道会，包括这个他们公司里面很多的同事呢，都来参加这个布道会，那我们这个布道会的第一天的这个领会呢，这个是安排这个执事会的主席。那么他一上去领会的时候呢，下面有人就议论了。他说这是你们执事会主席啊，那这个人是基督徒吗？他们说当然是了，当然是基督徒了，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啊。人家马上就讲了一句话，哇，这个人呢，在我们公司里看不出来啊。他你知道这个人家是看不出来是个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的行为其实没有好的见证啊，对不对？人家说还有人旁边在说他是做地下工作者的，他是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不是不让人知道基督徒，而是没有办法让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假冒伪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很多聚会的时候很像基督徒，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很像基督徒，可是我们一到家里的时候一到公司里面的时候一到社会当中的时候，该发出基督的香气的时候呢，却发不出来了。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的行为肆无忌惮的时候，有没有人说你还是个佛教徒呢？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我想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人家以为佛教徒也是不是这个样子了。当这个穆斯林啊，这个杀人放火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哎呀，你看这个穆还这个他是穆斯林呢？啊，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没有的。因为穆斯林杀人太多了，这个事情。如果说你是一个如果是一个贪污受贿的人，人家会不会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呢？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我想也没有，因为呢，人家已经习惯于他们的行为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一旦犯罪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你还是基督徒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问法呢？有人问的，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常常有人这样问的。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做一件好事和坏事，他马上会和基督联系在一起了，和基督和基督徒联系在一起了。我认识一个年长的一个这个牧者，他告诉我，他说呢，他有一天呢，这个为他的师母呢开的车门，这个师母呢马上就说，哦，他说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基督徒了？你知道什么意思了？为什么？因为在人的心灵的深处，唯有基督的信仰才是真正的生命，是真实的一个信仰，唯有基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救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是保罗驳斥这个犹太人他这个虚假的那个安全感，是因为他们是行不出律法来，更没有这个基督在他们里面，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我们不是活在虚假的一个安全感当中，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的安全感是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基督已经除去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污秽，当我们跨进神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段经文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真是让我们看到犹太人虽然有你这么多赐给他们的一个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的珍惜，以至于你的名受到玷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既然你已经将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人前人后都能够效法基督，为的是让你的名被高举，叫看见的人将颂赞和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